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是聆听圣灵的声音。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，天父会明明的跟我们说话，主耶稣圣子会跟我们说话，当然圣灵也会启示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听神明明的向人说话。在约翰福音12章28到29节，他说：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，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父说话当作是打雷了。其实圣经上面每一次天父讲话的时候都是雷声轰轰的。譬如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十诫法版，圣经上面说整个山笼罩了云雾，然后雷声轰轰，闪电交加。这是我们的天父说话，轰轰作响，你一定听得到。耶稣受洗的时候，耶稣从水里面起来，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，然后天上有大响的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所以圣父讲话你绝对要听，他是明明的向你说话。我们要认得大牧人耶稣的声音。在约翰福音10章1到5节，他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听听听，说听听听听听听，我认得我牧人的声音。所以当我们的牧羊人跟你讲话的时候，我们要像羊一样，要听到他的声音，而不要偏行歧路。当然了，这个小故事的背景，他是说当放羊人把羊放出去的时候，晚上再收回来的时候，然后就把羊放到公共的羊圈里面去，那么就有专人连夜的看守，连夜的照管，为他们吃一点草，为他们喝点水，然后看守他们，保护他们。早上牧羊人来的时候呢，就站在羊圈门口，就拿起他的杖，拿起的杆，就呦呦呦呦呦呦呦，这个羊就听到牧羊人声音，就从千万只羊中间，他就一只一只就出来了，因为他认得牧羊人的声音，牧羊人也认得羊的声音。譬如这个牧羊人叫了半天，小花怎么没有出来啊？他就小花小花，这个小花就咩咩，哦，小花在那儿，他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做一只羊，我们要认得我们主人的声音，我们主人也认得我们的声音。我们的圣灵常常是以第一人称向我们说话。我们先前念的使徒行传3章2到4节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今天就是我要为我们学习新移民手册第6周，它上面讲的聆听圣灵的声音。我要跟各位来阐述，跟各位来申述一下。先让我说，圣灵的声音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为什么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？我们怎么听圣灵的声音？我们怎么操练听圣灵的声音呢？他的声音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第一，你会感觉到这个声音是 发自你的内心的，不是从你的想法来的。所以即使是你说，哦，牧师啊，这个神我到现在搞不懂，因为你的头脑，三度空间的头脑，你怎么能够把十七度空间的神搞清楚呢？虽然说你说我搞不懂这个神，但是你的心仍然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从你心里面说出来的。其实这没有什么新鲜的。譬如当我们跟我们的爱人说我爱你的时候，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我爱你的时候，不是用脑袋，是用我们的心说我爱你的。这是圣灵跟我们讲话，它是让我们的心里面感受到那个声音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声音。而圣灵他所启示我们的话，常常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，这个声音会很自然而且忽然的就浮现出来了，不需要你去熬费心思要想去挖掘出那么一点点声音的。师母最近有一副眼镜丢了，找不着了，他很肯定说就是在床上，而且在四周，所以我们翻箱倒柜把床单也拿起来，也抖了好几次，床下东西通通收干净了，也找了好几次，就是找不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圣灵跟我说，你找找看枕头里面吧。我们有一个枕头套，枕头套里面有两个枕头，所以圣灵启示我说，你找找看那两个枕头中间吧。果然一伸下去就摸出来，这是我头发到白，其实已经白了，永远不会想出来的事情，果真就在那个中间。这就是圣灵跟我们说话，圣灵启示我们常常会有很特别的消息，甚至于他用的字不是我们平常说话的口气音调，或者说话的方式，或者用的字眼，而且它是很自然的，你会有反应不同。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九节，当我们四面受敌的时候，我们会说我们惨了，但是圣灵却跟我们说你必不被困住，是吧？当你心里作难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说哎呀我没指望了，但是圣灵却要跟你说你不会失望。当我们遭了逼迫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说我们被遗弃了，但是圣灵却要跟我们说你必不被丢弃的。当我们被打倒了，你说我死定了，圣灵却要跟你说你必不至死亡。这是千真万确，一个一个字从圣经里面出来的。保罗受了这么大的迫害，但是圣灵却跟他启示，却向他说出不是我们人能够想出来的话。保罗他这一生受逼迫、受迫害、受鞭打，甚至于最后还被砍头，但是圣灵在他生命中再再的带领他，所以保罗能够四次宣教，他能够走得下去。这就是圣灵，他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有神的同在，我们有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他能够感觉到我们里面有平安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圣灵安慰、鼓励、劝勉、造就我们的话，会使我们焕然一新，会使我们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不管你今天的处境如何，神掌有我们生命的答案，神握有我们明天，神会带领我们走路。圣灵是 comforter， 他是安慰我们的神，圣灵是 counselor， 他是辅助我们的神，圣灵是 helper， 他是帮助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身体有病痛，我们心里面难，我们遭逼迫，我们以为我们死定了，我们走路走到了绝境的时候，圣灵却要用那声音再一次让我们来聆听，听到他安慰我们的话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启示。 要怎么做呢？怎么学习呢？好，第一，我们要借着读经，我们读圣经，你要看字里行间有什么圣灵启示我们的话。我自己不止一次我说过，我在 Healing Room Ministry 为人祷告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就是用圣经的话来安慰你，或者是用圣经的话来说出医治你的话。所以有一次我在那边看圣经，看到圣经上面说你不要按照你的聪明才智，你是要按照神，你要以出熟的产物来尊荣我们的神，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方法，按照你的力量等等。所以我看到这边的时候，忽然间我们的 Healing Room Director 就说Andy 你为这个妇人祷告。好，所以我就为他祷告，他就给我一张纸头，这个妇人他写他要什么为他祷告。这妇人很端庄荣淑的样子，荣华的样子，那么年纪大概五六十岁，然后他上面祷告事项他也没说是要祷告什么。我就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就把我刚才看的这段话念给他听，说你要用出熟的土产来尊荣你的神，你不要硬仗着你的力量，照你自己的方法等等。他一下子痛哭流涕，他说你真讲到我心里，他说我虽然看起来蛮好，但是我一家都受害，他说我在家里面是全家都是掌控在我的手上，没有人不敢不听我的，我们全家人都怕我，甚至于我信基督他们没有一个人要信耶稣了，就是因为我。他说我自己还有许多的问题，我酗酒，我用毒品，我害了我全家。哇，痛哭流涕。再一次我用神的话安慰他，让他得到了许多的鼓励。所以我们用读经能够看到字里行间有什么给我们的启示。当然了，我不赞成，我不建议你，就好像有的人说把圣经一翻手就一指，对不对？上次有人说圣经一翻手就一指，就讲到说这个犹大出去上吊了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又再一翻又再一指，这圣经上面说你就照着去行吧。不是这样，乃是说那个话，当你看到圣经，在你读的时候，字里行间那个跳起来特别感动，就是那个话，而且你要再三的验证。第二，你要借着祷告来学习聆听圣灵的启示。我常常讲祷告是双向 bidirection， 不是单向。祷告不是说神啊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求你给我这个，求你帮助我这个，求你医治我病痛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就完了，就走了。祷告是双向，你还要听神怎么跟你讲，就是聆听圣灵的声音。神可能跟你讲，孩子啊，你要这一万块干什么？我上次才给了你一万块，你放在银行里面到现在还没动过了，是不是？神也要跟你讲话，所以你接着祷告，你向他祈求，你接着祷告，你要聆听神的声音，聆听圣灵的声音。当然我们也要借着聚会，说不定我今天讲就正好有一句话就给你带来你的答案，我说不定我今天讲就是有圣灵的启示就临到你了。所以我们也要聚会，甚至于我们传讲，我们领受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圣灵也借着你向人讲话。所以我们学习，我们要学习聚会，还有我们服事的时候，我们要边做边听，实做实听，看看圣灵要跟我们怎么讲，看看我们在服事上面圣灵有什么带领没有。我常常喜欢讲说，我们服事，我们是借着圣灵的力量，借着圣灵的力量，我们要心甘乐意的服事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心甘乐意的服事，那么很快的我们就会英文说叫做 burn out， 你就烧尽，你就在服事不下去了，因为你没有喜乐，因为你没有心甘乐意的服事。我自己真的感觉到有的时候我服事也是非常的累，非常的苦闷，受了许多的伤害，或者心里面很颓丧，但是当我来到神的面前， 我向神来祷告，哦，求他给我力量，圣灵就完完全全的把我翻新了，哦，再一次来为他走更远的路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还有我们要借着大自然的启示，还有我们的良知，我们心里的良知，你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他说，借着聆听学习圣灵的启示，能够让我们分辨好歹。所以神时时刻刻向你说话，所以我们要领受那个字句，我们要领受辨认他的声音，否则你就会让你自己的杂音或世界的杂音就占据了你的心，而混淆了。即使神对你说什么，圣灵对你说什么，你也浑然不知了，茫然不知了。师母有一次在外面办事，我们一般都是一起走的，忽然间圣灵启示他说，你赶快回家，哦，丢下了所有事情赶快回家，回到家里面啥事没有。所以有的时候要真的学习聆听圣灵的启示，当然了，有的时候宁可信其有，当然了，你要查验圣灵的他启示你他向你说的话。譬如说圣灵说叫你去杀什么人，那绝对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那违反圣经的原则，所以很简单就能够分辨。所以我们还要检验。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实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因此每当你有疑问的时候，忽然间心里面有了圣灵向你说话，圣经字里行间显示出圣灵的启示的时候，你要检验是不是真的，因为不见得每一个都是真的。如果你还不肯定，你就去问属灵的长者吧，基本上他不违背圣经的原则，基本上他不会违反，他不会羞辱基督的名。如果你这么原则的话，基本上你可以确定这是出于圣灵的。好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那么我们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，也能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侍奉的方向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他说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可以为我们去呢？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神在呼召我们，神要我们走那个路，神要带领我们走。因为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又说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所以主会引领你侍奉的方向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启示，我要自己知道什么是圣灵的声音，要学习听，而且我们要操练聆听圣灵的启示。我们在这个新移民手册上面讲说，要有一个聆听室，是不是？其实就是祷告室了。我们教会也有一个，最好你在你自己家也有一个祷告室，也有一个聆听室。所以你在你里面，即使是你再忙，你可以有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十五分钟、半个小时都好，在里面学习向神说话，学习聆听圣灵向你说话。有一个母亲，她是叫做卫斯理的母亲，她有16个孩子。在那个时候，洗衣服要用手洗的，做饭做菜还要去烧火的，什么都是人工的。他有16个小孩，忙成这个样子，但是他坚持每天他一定有一段时间，他跟孩子说，你们看到妈妈围裙蒙头的时候，你们就 leave me alone， 不要来打扰我。因为他家人多，没有聆听室，但是聆听室只是一个地方，那个聆听室就是在他的厨房里面。他坐累了就坐下来，头一蒙，他就开始祷告，他就开始听神的声音。 他就为他16个孩子每一个人祷告。所以后来出了一个约翰卫斯理，后来出了一个查理卫斯理，哦，掀起了所有的英国的大复兴，就是从他们开始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也要有一个聆听的时间。我们从头忙，从早忙到尾，从头忙到脚，但是这都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仍然要学习，要能够专心一意的听神的声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那么当你听到了神的声音，聆听了圣灵的声音，圣灵的启示的时候，你要把它记下来。你长年累月的记下来的时候，而且当你要回头再看，哪一天你听到圣灵跟你说什么，或者哪一天你求什么，那么圣灵怎么启示你，你怎么去做，什么事情有了结果，什么时候有了成就的，都要把它记下来。你纪念累月的时候，你甚至于可以出一本书了。全世界大家都很喜欢看的一本书叫做《荒漠甘泉》，就是这样子出来的，不是吗？他每天在那边灵修的时候，哦，神就启示他，他就把那个经文，把那些神的启示短短的就写下来了，最后就成了荒漠甘泉的一年365个文字的小文章，就记载在那里。所以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，甚至于我们可以把它说是写成一个日记，让发生的事情大大小小的我们都把它记下来。刚开始你会觉得好像怪怪的，或者你心里面会想说，这个思想到底是来自我的脑海呢，还是神的启示呢？因为当你记下来的时候，你后来发现这个到底是神还是出自你自己的意识的时候，你从这个你记录上面，你就会越来越精准，你就会越来听得越准，很多的杂音你就不会再去听到，甚至于就有一个过滤器了，就把杂音就完全的滤掉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一直要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成就为止，一直到有了结果。赵雍基，全世界最大教会的韩国的中央纯福音如来岛教会，他们的会友几乎有100万人了，而且是大部分是在同一个地点聚会的。那么他有一个私人的助理，这个助理叫做 Lydia Swan， 这是一个洋人。那么他的女儿是在美国，所以有一次他忽然间心里面有负担，说要为这个女儿祷告，但是他觉得有这个很重的负担，他就为一直不停的为这个女儿祷告祷告，因为感觉上这个负担说女儿有危险，他就一直祷告，这是从圣灵来的，他就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直到有一天圣灵启示他说，好了，你不用再祷告了，你的女儿的危险我已经保护了，已经要过去了，没事了。结果过不了几天，他女儿打电话来跟他说，他说，妈妈，前几天我在飞机上面，在上万英尺的高空里面，他说我准备要起来走动一下，忽然间圣灵启示我说，你不要起来，你的安全带仍然绑着。他正在纳闷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个男子快步的窜向那个安全门，那个车门机门，忽然间用力把机门打开，结果这个男子就跳下去了，哇，一切没有绑安全带的通通被吸出去了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，圣灵的启示又真又实。他妈妈感觉到，所以不停的为他祷告，神听一人的祷告，或者是他女儿也是近前的，听了圣灵的祷告。假如圣灵启示你不要起来，这个时候你继续保持，他如果起来他就被吸出去了。这就是圣灵的启示。当我们要祷告祷告，为了圣灵的启示我们，哦，他妈妈就一直祷告，直到神跟他说，可以了，我听到了，我已经保护他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才为止。是的， 甚至于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常常的彼此互相代求，互相代祷，听听看神有什么启示，也常常为教会祷告，为牧师祷告。牧师也是人，牧师也会遭受许多的攻击，甚至于撒旦魔鬼攻击教会的时候，最先攻击的就是攻击牧师，因为牧师是你们的遮盖。牧师，有人说男人是女人的遮盖，教会神是男人的遮盖，牧师是教会的遮盖，所以牧师遭受的打击也更大。哦，父母亲要为子女祷告，看看神跟你说什么，有什么当注意的事情，你会很诧异。你看你的孩子怪怪的，你向神祷告，神会跟你讲什么事情不对了，你要注意的。这个 Billy Graham 葛培里，他有三个孩子，两个男的，一个女孩。这个老大叫做 Frank Graham。那么葛培里说，他每天都要为这三个孩子祷告，当然了，为其他许多事情也特别要为这三个孩子祷告。他说有一次，就是因为他为孩子每天不停的为他们的起居作息，为他们的平安祷告。有一次他这个大儿子 Frank， 他有的时候出去飞行布道，他开了飞机到美国各地方去布道会去。有一天他开了飞机，上面天黑了，所有的仪表都坏，然后呢天又黑了，他心里面真是担心的，不知道已经开到哪里了，飞到什么地方了。而且你开过飞机人就知道，天黑的时候你不知道哪边是天哪边是地，搞不清楚，你飞机飞反了你都还以为飞正，你仪表通通坏掉了。哦，他心里面真的是紧急的不得了了。话说在地上有一个小飞机场，这个小飞机场呢是邻里间用的飞机场，机场设备也是简陋，所以晚上一般不开灯，不停飞机，不起降飞机，小飞机场。正好那天这个教会的牧师来到这个会友家，他们家有一个小飞机场给邻里用的。那么吃了饭，那个他就秀给牧师看，说你看我们家的小飞机场。他就啪一下把这灯轰，整个跑道灯就亮起来了。哦，秀给牧师看，牧师看完了他就关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这个 Frank Graham 看到了，哇，两条灯光起来了，哇，忽然间又关掉了。但是他就凭着这个印象就下降去了，平安的着陆。这就是我们有祷告的结果。如果我们没有祷告，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过这个日子。如果我们没有祷告，真的不知道圣灵启示我们是真的是假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祷告，没有验证，我们跟他没有亲密关系，没有读经，没有跟他建立一个关系，我们所作所为都是靠我们自己。我们都是再一次，我们也不知道，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讲什么。但是当我们要再再的让我们能够启示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把它验证，然后把它讲出来。好的，最近圣灵启示我两件事情。一个事情就是，也是其实是这个是启示林林师母的，他说我们要开始三步祝福了我们也好几年没用了，没做了。三步祝福也多简单呢，我们就从礼拜一要开始，每三个人一组，最好是同一个小组的，每个人领养五个人。这五个人呢，你认识的或者是怎么样，你知道有这个人的，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无所谓，有重复的也没有关系。所以第一组三个人，那么这一张给你，你认养五个人，没有五个人三个人也可以吧。那为要祷告，每天在家为这五个人祷告五分钟，那每个礼拜聚集在一起为所有的这些认领的人祷告十五分钟。 为期五周。所以我们从礼拜一开始的话，一路到圣诞节前一天，就正好满五个礼拜。然后我们圣诞节的时候，前一个礼拜就是12月20号，我们就按照我们为他祷告这些人，认领这些人，我们邀请他们来教会参加圣诞餐会、圣诞聚会，就是12月20号。那么为他们祷告了五个礼拜，在五方面为他们祝福，就是 BLESS bless。第一个 B 就是为他们的 body， 为他们的身体的健康、病得的医治，有治疗过程的也求神帮助他们手术的康复、痊愈的复健，还有吃喝拉撒睡，为他们在身体上面来祷告。第二个为他们的 L labor 或者 learning， 为他们的工作或者是学习来祷告，求神保守他们的事业成功，公司老板还有工作还有生活还有学习都是蛮有果效有进步的。第三个为他们的 E emotional， 为他们内心的世界为他们来祷告，求神给他们有平安有喜乐有力量，不受捆绑得到释放等等。第四个为他们的 social 人际关系来祷告，父母跟子女、夫妻之间、妯娌之间、同事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或者教会里面有裂缝得以修补，能够再一次求神来挽回我们的人际关系。第五个 S 就是为他们的 spiritual 属灵方面，能够为他们能够决志信主，为他们能够灵命复兴，为他们能够跟教会有更多的连结，如同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。所以一组三个人，每个人另养3到5个人，每天花5分钟，每一个礼拜聚在一起花15分钟为这些被领养的人祷告，然后在五方面 BLESS body learning or labor emotion or social or spiritual， 为这五方面为他们祷告。哦，我们等一下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跟等一下请各个小组长出来，我们就来领这个，然后你就跟你们的小组3个人抽一组，你要第一组、第二组、第三组、第四组、第五组、第六组都可以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会跟你们讲你们是哪几组，好吧？那么另外呢，圣灵启示我，我相信是时候了。我们每次都有姐妹小组，不是吗？都礼拜五上午10点半。但是圣灵启示我们要开始弟兄小组。我们弟兄小组以前有，我是邀请我们的维正，还有我们的Jeff 今天没来啊，或者是哪一位，或者是我们的如果 Frank 如果有在的话。我们弟兄姐妹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弟兄也可以有单独的一个时间，然后我们中午会有一起在一起吃饭等等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也开始我们的弟兄小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是的，我们刚才说，当我们记我们的聆听圣灵声音的日记或者是记录的时候，日积月累，你就可以有一本属灵的日记出来了。这就是荒漠甘泉，就是这样子成的。荒漠甘泉10月3号，他有一个文章是讲说列王记上第19章12节，他说地震后有火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这是讲圣灵的声音，圣灵向我们的启示，虽然很微小，但是你学习、你操练、你分辨、你聆听，你可以听到的。有一位姐妹，她在主里面信主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是她对神的认识却有长足的进步。有人问她长进的秘诀在哪里，她很直截了当的就说是 留意心里面的声音，心里面圣灵的提醒。好的，我们对神的旨意常常一知半解，或者是我们不能够连明了神的旨意，或者听不到神的声音。我相信你一定会说，牧师我听不到。但是您知道吗，你有没有读经？你有没有祷告？你祷告有没有聆听神的声音？你有没有学习去聆听？你有没有操练？你有没有验证？或者是你有没有跟神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关系？如果你有，你就可以知道听到神在你内心深处温柔的提醒，还有他对你微生的束缚约束，他禁止你做这个，他鼓励你做那个，这都是圣灵的声音。你如果轻慢了，你如果不信了，你如果怠惰了，所以你就违背了圣灵的感动。圣经上面说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就没有被他所感动了。哦，感谢赞美神，因为你这个声音能够常常的能够提醒你，当你正事业正飞黄腾达的时候，你要回神倾听在你内心深处圣灵给你的提醒。是不是不要太追寻世界了，不要把你的事业放到第一位了，是不是你要回神倾听圣灵给你的提醒？当你正要准备高阔大论的时候，大声谈论什么的时候，你要回神倾听圣灵是不是要提醒你说，什么事情不要以太主观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，甚至于我们的意见我们的说法，是不是有的时候要用一种温和的心，一种平常心，带着一个讨论的心来说来讨论。所以我们要回神细听，若圣灵提醒我们说你要闭口就闭口吧，在你若要听懂他的话，你如果听懂圣灵说的话，你就不要计较后果是怎么样。假如今天圣灵要你放下工作完全的来跟随他，你就放下工作，你不要计较说你失掉了什么，你要想说圣灵会为你得着什么。当圣灵要你去顺服要他的带领的时候，你不要顾虑到我的面子多不好看，或者是我已经怎么样怎么样哦，或者怎么样，你就顺灵下来，就谦卑下来。即使他要你走的路是一条窄路，是一个窄门，你也要毫无眷顾的，义无反顾的走上去，因为他必定会带领你的。哈利路亚！我常常喜欢举的例子是，圣灵启示亚伯拉罕说要他献出他的独生爱子来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就照着这么做了，但是这样的事情很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我们没有亚伯拉罕这么大的信心，我与神这么好的一个关系。圣灵他会亲自带领你，他绝对不会让你所不能够承担的要加在你的身上，即使是许多沉重的负担圣灵加在你身上，他也必定要与你同负一轭，他也必定要为你来走那清神的路，能够走得更清神的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。求你来再一次悦纳我们今天的服事，我们的敬拜赞美，我们的信息，我们的一切的服事啊，求神大大赐福给我们每一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求主充满我，请起立。
Oh
藏在神的爱中，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阿们。